弟兄姐妹平安。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是在分享呢，神是一样什么样的神。我们寻求认识神，不是让我们的大脑里面有更多的知识，而让我们认识神之后，让我们敬拜他，依靠他，赞美他，顺服他，这是我们认识神的根本目的。上个礼拜我们讲神是掌管万有的神，神是全能的神，又是全权的神，神掌管万有，世上所有的事情的发生神都知道。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事情发生不是出乎神的旨意，不是神喜欢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但是神却允许这些事情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万有都在神的掌管当中。世界上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事情实在是不得神喜悦，实在是神所憎恶的，违背了神的旨意，干犯了神的旨意，不是出乎神的旨意，但神任凭人怎么去行，人没有办法颠覆神的计划，改变神的计划，拦阻神的计划。因为神是掌管万有的神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，历史像一个终点在推进。你们知道这段时间全球经济震荡，金融危机越来越加深，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，这个经济到什么时候才能恢复，没有人知道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金融危机？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在里头，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？是人的罪。这个罪叫什么名字？这罪叫贪婪。如果你好好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金融危机，你会明白这个道理。这样是这种罪在世界上的蔓延不是神的旨意。我为什么说这次金融危机是跟人的罪有关呢？因为贪婪导致危机。你看那些银行给你贷款，贷款的目的是什么？要赚你的利息。那些房地产的那些 agent 拼命的鼓吹让你去买房，知道你的工资付不起，但是让你去买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他要拿更多的佣金得好处啊。买房的人呢也贪婪，为什么要买啊？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薪水不够，他还是要买。为什么买？过几年以后房涨价就发了。所以银行在贪，房地产的代销商在贪，买房的人也贪。圣经说贪婪就是拜偶像，贪婪是一个罪，贪婪带了暂时的经济繁荣。那几年房地产那市场是热得很呢，可是现在呢，给你带了暂时的快乐之后带来长久的痛苦，不单是害这一代人，可能要害我们的子孙。那这些事情发生不是神的旨意，不是神让你经济崩溃，而你的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罪让你带来惩罚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神虽然允许这件事情发生，不等于说神从此以后就不能掌管这个世界，神仍然在掌管这个世界，万有都在神的手中。我们的生活当中往往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上一次讲了，可能你人生的那些故事，你人生的经历，有的时候很凄惨，有很多的挫折，有上下的起伏，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。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大故事，那就是神的计划。每一个人小的计划背后还有神的一个大的计划。我们上次这么说，因为神是掌管万有的神，他无所不知的神，也无所不能的神。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人生当中有这些事情发生，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，万有没有办法拦阻神的旨意，颠覆神的旨意。 控制神的旨意。我们感谢主，那这样一位全能的神，全权的神，掌管万有的神，同时又是一位慈爱的神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在分享啊，慈爱的神。在教会当中，这个题目是常常讲啊，每个牧师都要讲很多次。这个题目是太大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讲，但是我们要讲。你认识神，不但认识到神是自由拥有的神，认识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认识神是全能的神，掌管万有的神，也要认识神是慈爱的神，是有恩典的神。这是神的本质。圣经上说神就是爱，你不懂神是爱，你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敢想啊，如果神是全权的神，也是全能的神，所谓全能他什么都能做，所谓全权他做事情不跟你商量，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，那叫全权。哇，如果又是全权又是全能，我们没敢想过，如果这个神是个不仁慈的神，没有恩典的神，没有爱的神，那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不敢想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但是感谢主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全权全能的神又是爱的神，慈爱的神。所以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要来分享啊，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你知道我们很软弱，主你刚强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爱是那么的少，求你加添我们的爱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眼前，不能看到遥远的未来，主你拓宽我们的眼界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的心被罪所牢笼，被罪所污染，不能经历你的爱，不能明白你的爱。主，求你的灵在我们里头来洁净我们，让我们真懂你的爱，也能经历你的爱，让你的爱，因为你的爱比我们生命更宝贵。慈爱的神，求你充满我们，掌管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让我们更紧的跟随你，让我们更深的爱你，让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，因为你是我们所投靠的，在你之外我们没有指望。谢谢你爱了我们，谢谢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从此以后我们才懂什么是爱，也让我们以你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像你，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是尘土啊，我们是芦苇。我们曾经这么讲过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啊，圣经上说我们是小草啊，我们都是很卑微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啊，有些啊沉敏一点的人实在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。人的本体不过是尘土，但这个尘土呢也不能太贬低它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按神形象造的，如果人什么都不是，那造这位造人的这位主也不怎么样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神是伟大的神，所以创造了这个伟大的人。不过你不是绝对的伟大，也是相对的伟大，因为你会犯罪，你会玷污自己，是不是？有很好的梦想，可是你一失思的时候，那个梦想变成噩梦，那这就是人的渺小。人是芦苇那么软弱，但人会思想，人会发问。每天我们在问很多的问题，你从出生开始的时候你就会问很多的问题，你的小孩子两岁三岁四岁五岁的时候问题特别多。所以我们的孩子啊都是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，他问的问题都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妈妈，我从哪儿来？这个问题可是了不起的问题啊，哲学家是没办法回答的，可他问，是不是？爸爸，我要死吗？我将来去哪儿？那这都是孩子们问的问题。可是到后来以后呢，你不再问了，不是你变聪明了，不是的，因为世俗上有很多的事情把你的心给蒙蔽了。你忙，你要读书，要挣钱，要吵架啊，所以很多的这些事情让你的心里头被这世俗的尘土所掩盖了。 说人生的根本问题隐藏在你内心的深处，但是不等于说你没有这样的问题，你有这样的问题。你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有的时候你问的问题如何问，反映出人的智慧。所以我们今天巴不得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神的面前，我们问一些问题，问题问得出来，如何问问题，甚至回答这个问题的非常关键的一步。如果你什么问题都没有，那说明你这个人不是真的没有问题，而是有问题的人。我们知道很多人读书的人都知道，一个读书好的人要问好问题，是不是？你要怎么问，问得恰当，而且回答得很好，然后呢就是一篇博士论文，是不是？很多博士论文写好了以后不能出版，就放在图书馆里头。我的论文也是一样，没有人看的。为什么呢？你问的问题不怎么样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问问题，是不是？你知道问题在哪儿，又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那已经开始找到这个问题答案的一个线索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中间很多人的论文你发表了，大概你问的好问题，你没有发表的，你的问题不怎么样。那我们在这明白寻求神的爱的时候，说神是个慈爱的神，我们要问很多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帮助你认识神，认识神的慈爱的属性。而让我们开始哈，我们今天讲神的爱啊，我们说神的爱是创造的爱，是拣选的爱啊，是与你同在的爱啊，是为你舍己的爱。但我们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们从创世纪开始，弟兄姐妹想想看，神的本体是爱，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是爱。我们来问一个问题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？起初神创造天地。那现在有很多的研究太空现象的一些科学家会说，这个地球存在多长时间，宇宙存在多长时间，大概宇宙多长时间，150亿啊年之前，这个概念什么概念我不懂的哈。那在地球还没有存在的时候，神已经在那儿，那时候什么都没有。所以第一个问题请大家问一问呢，神为什么要创造天地万物，为什么要造你？你问这样的问题，神为什么说要有就有，神为什么这么做，神为什么有这样的创造呢？你为什么有创造？你为什么要发明这个椅子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能老是站着，对不对？你站三个小时还可以，你站三天试试看，你有需要，所以你才发明才创造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为什么要有电视？你有需要，因为你无聊需要有娱乐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为什么要有豆腐？天天吃黄豆腻了，我有需要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为什么要找你的男朋友和女朋友？为什么？你有需要，你有心理的需要，有生理的需要。人有需要，人才有这些追求，人才这些发明。但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呢？上帝是因为无聊吗？上帝是因为孤独吗？上帝是因为自己不够吗？你的创造，你的发明，恰恰说明你的人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有需要的人，你有需要，所以才发明才创造。但神为什么要创造呢？为什么？他不需要啊。如果他有需要，这个神就不是完全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就不是完全的神。如果神有0.0001%的0.001%的那个需要，神就不是一个完全的神，神就是一个有缺陷的神。但神什么都不需要，他为什么要创造？为什么，弟兄姐妹？为什么？他爱你。他为什么要造你？地球上没有一个姓王的，地球是不是毁灭啊？会不会？不会的。中国没有一个姓王的，就是我了。中国会不会从地球上消失啊？不会。洛神教会没有我，洛神教会会不会关门啊？会不会啊？不会的。那神为什么要造你呢？神需要你吗？没有你神不能过吗？不是的，神爱你。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，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，神说要有就有，因为神爱你，他是爱的本性，爱就是他的本性，他爱你， 所以他创造万有，不是因为他有需要，而他爱，爱才创造。他创造一定有个目的，什么目的？嗯？他要把你带进他荣耀的爱当中，所以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，宇宙有个开始，宇宙有个终极，你有个生，也有个死，你有个起点，也有个终点，那终点就是将来永永远远的和荣耀的神在一起。好，我们思想第一个问题，我们再思想第二个问题。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如果你读创世纪哈第三章，说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是不是在呼唤那人说，人啊你在哪儿？然后看下面有一句话，第三章谁解释什么话？亚当就躲避了。他为什么躲避呢？他说，神啊我怕，我怕。所以说你为什么怕？我怕，而且我看到我是赤身裸体的。人犯罪以后，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？人怕，不但怕，人有羞耻感，觉得我是赤身裸体的。我们有的时候不懂神的爱，因为我们的眼目已经被罪受污染，我们的心灵已经被罪受污染，我们也不懂什么叫爱。我们以为爱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卿卿我我，就是那种纯粹的那种情感性的东西。神的爱不仅仅如此，弟兄姐妹，是那是爱，但是爱的一个很窄的一面。神的爱是什么呢？你看看神怎么创造你，怎么造你的。神说要有就有，你就有了，因为神爱你，所造了你。不但有，神给到你生命当中两个最重要的指数，你堕落以后，神仍然爱你，给你什么？让你心中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怕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羞耻。如果人没有这两样东西，弟兄姐妹，人就不是人了，人连牲口都不是。这怎么说呢？神造了人以后，人堕落了，人里头，人那里头仍然还有一点点对神的敬畏之心。人没有敬畏啊，人就可怕了。我们中国人说敬天而爱民，如果你不敬天，你不会爱民的。如果你心中没有神，你凭什么去爱人呢？你不会的。罗马书上面讲，也讲一句话，罗马书说罪人呢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叫不谦不义。什么叫不谦不义啊？谦是跟神的关系，虔诚啊，义是跟人的关系。你没有爱神的心，你不会有爱人的心，你没有爱神的心，你不会有爱人的心。你不敬畏神，你怎么会敬畏生命呢？人的生命不过是土，是泥土，是稻草，你把它看一回事吗？不当一回事的。只有你敬畏神的时候，你才去爱人。你知道在1878年，俄国很大的作家，你们知道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，这个人我实在喜欢他啊，他是一个认识神。俄罗斯他的文学之所以有深度，没有这样的信仰，俄罗斯人搞不出来这种文学，有这么有深度的东西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8年给他一个朋友啊写了一封信，在信中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你想一想，如果没有神，如果没有灵魂不朽这回事，谁也没有，灵魂死就死了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他说，那么你告诉我，如果我在地上死就死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，我为什么要过有品德的生活，要有好的行为？如果我很聪明，我做事情法律也抓不住，那么为什么我不去把他人的咽喉给割掉，去抢去偷呢？大家明白他讲的话吗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经过很多苦难的人，苦难让他醒悟过来，他在监牢里头慢慢的认识到神。这个人就讲这样一个事给他朋友的时候，他朋友有无神论者，他就劝他，如果你没有神，对神没有一个敬畏的心的话，你的道德没有基础，你做人也没有基础，你在人前做人，在鬼前做鬼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没有任何的 principle。 他如果没有神，没有灵魂不朽的话， 我为什么要成为有道德的人？我为什么要有好的行为？如果我很聪明，法律又抓不住我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偷去抢？就这么简单的问题。但是神在造人的时候，你堕落了，神要把一个敬畏你的心，敬畏神的心放在你的里头，你怕。为什么？你怕上帝的惩罚，你怕人间对你的惩罚。感谢主啊，人堕落了，神没有说当废品把你扔在一边，仍然让你心中还有一点点那个怕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羞耻。羞耻之心是你良知的一部分，是神赐给你的，放在你的里头。人不是神，人也不是动物，人是介于神和动物之间。请大家想一想，神有没有羞耻心、羞耻感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为什么神没有呢？因为神从来不会做错事的，没有什么事是他羞耻的，是不是？动物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去那个DC 动物园去看看，大猴子抢小猴子的橡胶的时候，他脸红吗？脸红不脸红？大猴子公猴跟母猴子在一起交配的时候，他脸红吗？他没有的。但人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是神特殊创造的，他给你特殊的礼物放在你的里头，让你有一点点羞耻感。如果没有羞耻感，人就麻木了，人就不再是人了，连动物都不是啊。所以你看到创世纪的记载啊，当人犯罪以后，马上眼睛睁开，发现自己怎么样，是裸体的，赶快怎么样，用什么啊，用树叶子编了一个裙子遮羞。然后呢，当然人变成树叶子遮不了羞啊，所以上帝怎么做？用皮子给他遮衣。但是可悲的事是什么？现代人不但连上帝给你的恩典皮衣都不要，连无花果裙子的树叶也不要，人自甘成人了。当人的羞耻感没有的时候，人是不可以救赎的，因为人已经丧失了良知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，羞耻感。你有羞耻感，你知道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。当你霸占别人妻子的时候，你觉得痛苦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个羞耻感在里头提醒你，你的良知在警告你说到此为止，不能再做了。你偷窃别人东西的时候，你知道错了，神已经通过你的良知对你发号了，你还不听，你要面对上帝的惩罚。就像现在这个贪婪，这金融市场，这些银行家们，有很多人是没有良知的人呢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人离开神有多远，他的良知我相信越来越麻木，羞耻感也就越来越少。现在的这个世界啊，人愿意把自己的裙子给扔掉，上帝给人穿衣，魔鬼帮人脱衣。因为人连这点东西都没有的时候，人既成不了神，也成不了人，人就变成动物了。不但成为动物，现在的很多的进化理论也告诉你，你就是动物。我们中国过去不是流行歌手不是讲吗？我是流氓，我怕谁？那人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人生的 principle， 你有什么办法？是不是？但是神造人的时候，他把里头放了一个敬畏神的心，还有一个羞耻感在你的里头。要感谢神呢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里面还有这么个良知在里头，让我里头还知道什么是羞耻。这是神的恩典，人堕落以后神给你。我们再想第三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整个旧约里头你发现呢，讲什么？讲一个民族，讲什么民族？讲以色列人，是不是？我们问一问呢，我们人是会发问的被造物啊，发问表示神给你智慧了。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？我传道一些年，有些人问我，神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华民族？我说你这个问题不错啊，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？你看看圣经里头，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？让你做个选择哈。现在有个大公司给你薪水很多，还有一个小公司快要倒闭了，薪水很少，你选择哪一个？你选择什么？那大公司了，对不对？ 现在 Montgomery College 要接收你，哈佛大学也要接收你，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你说我去 Montgomery College， 会不会？不会啊。现在呢，你的配偶又高大又英俊，这儿还有一个呢，身体还不好，还失业在家，你选哪一个？你选什么？那当然高大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人的选择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可是上帝的爱是大爱，跟小爱就不一样。爱到什么程度？你看看以色列人呢、啊，论国土大不大？很小啊。有没有中国的一个省大？没有。人口呢？到现在为止，全球的犹太人也不过是一千万。全球，美国就有300多万到2500万，那么小的国家，那德行呢？他不如中国人。你看看圣经里头那些犹太人，那些品行不怎么样啊，是不是？拜偶像、乱伦、强暴，什么都有啊。可是神为什么要拣选这样的人呢？按照我们人的讲法，我们要拣选体面的、伟大的、刚强的、人数多的。可是上帝不是这样拣选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这是在生命记的7章7节8节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，原来你们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。这是神的爱。这儿讲什么？神爱你，不是因为你可爱他在爱你，不是因为你优秀他在爱你，不是因为你智商高他在爱你，不是因为你品德高他在爱你，不是的，那是人。但是神的爱，你不配，他仍然爱你。就像犹太人那么悖逆，他仍然爱他。这就是神啊，弟兄姐妹，神是大爱，我们人是小爱，小爱就这么点儿，大爱我们人无法彻透，这是神的大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出埃及记上面告诉我们，犹太人不可爱，在神的爱领导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慢慢就变得可爱了。就像我们中间，我不可爱，在神爱领导我的时候，我们慢慢就变得可爱一点点了。我的太太就能容忍我一点点了。不是因为你可爱神才爱你，而因为不可爱神的爱领导你的时候，让你变得慢慢的可爱。今天的犹太人，感谢主啊，多年的背离神，但现在变得稍微有点可爱了。你们看见没有？我前几天在看到一个消息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他讲什么呢？犹太人呢、啊，说前几年福建有几个人到耶路撒冷去打工，你们看到这个消息的对不对？结果当时伊斯兰恐怖分子炸公共汽车，那车上的10多个乘客就死了，其中死了有2个印度的而、啊、不是福建的打工的人。那当时以色列政府就找到中国的领事馆，在耶路撒冷的中国领事馆，说有2个中国公民被炸死了，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办。可是他们发现这2个偷渡客啊，这2个打工的人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进入以色列而偷渡的，那中国政府说对不起，我们就不管这个事。那后来以色列政府他们开会说，不行啊，只要在我们国土上的任何人他死了，应该按照我们国家的公民的待遇来待他。所以以色列就派了一个团到福建去调查。那调查的时候就找到这个家人，找到家人跟他们协商以后，他们有个协定，说这2家哈，他们的孩子从现在开始直到成人这多年间，每个月给他未成年的孩子每个月是1100块美元，父母从现在直到他们去世1100块美元，他们的太太从现在开始直到他们去世1700块美元每个月。那这2家人就想，哎呀，这个将来这个东西可靠吗？是不是？他说是不是可以一次性偿还呢？那以色列政府说可以，所以这个每家拿到70万美元，而且所有的调查费用都是由以色列政府来承担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？圣经上怎么说？圣经出埃及记第22章21到22节，不可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欺压他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足够寄居的，不要苦待寡妇和孤儿。 不是以色列人比我们中国人伟大，不是的，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。但是神的爱领导他们的时候，训练他们，操练他们，引导他们，他们慢慢明白了，是的，我们要后代寄居在我们中间的人。哦，我们从讲过这些事情以后，我们慢慢明白啊，神的创造是因为他爱我们，神把良知放在我们里头，因为他爱我们，让我们有敬畏神的心，也是爱我们。他拣选弱小的，更是体现他的大爱。当我明白这个以后，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里头，我们读到出埃及记33章。33章那儿讲到什么？这段经文是非常美的一段经文，我很喜欢这段经文。你读这段经文，你开始读不懂，你要先回到32章，那儿讲什么？那儿是讲到摩西被神呼召，啊，上西乃山顶，接受上帝的律法，但是在山脚下的老百姓呢拜偶像。当时呢，摩西是把这个重任交给他的哥哥亚伦。可这个亚伦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亚伦不是个好领袖。老百姓说，我们等了这么多天，摩西不是不在了，摩西可能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要造一个神。那亚伦就听从老百姓的这种鼓动，他说好，把你们的妻子女儿耳朵上的耳环拿下来，结果就造了一个金牛犊，给以色列人说，这个金牛犊就是你们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亚伦是个不认识神的人，但是摩西认识神。摩西从山上下来以后，发现整个民族、整个老百姓都在拜偶像，他愤怒到极点了，就把手上的两块法板给摔碎了。那法板上是什么？十条诫命，是不是？他非常的愤怒。那这个时候，上帝说：“因为以色列人如此的顽梗悖逆，他们该死。按照上帝的公义，以色列人该被除灭。”所以这时候摩西啊是一个牧人心肠，向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如果你不赦免他们，我愿意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给涂抹，要求你赦免他们。啊，这样的好领袖，这样的好牧人实在是太少。那上帝是个公义的神，按照公义要审判以色列人，但上帝又是一个恩慈的神，谅解以色列人，饶恕以色列人。但是上帝有个决定，上帝说好了，那你们继续上迦南地区吧，我派遣一个天使，一个使者，把你这百万人带进迦南，我自己不去了，我自己不与你们同在的。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33章啊第三节，你那就明白了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既然如此，以色列人这么样的顽梗，我差我的使者帮你们进入迦南，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了。以色列人听到这样的话，知道是个恶性了，是个很不好的消息。那摩西听到这样的话当然很痛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神不与你同在，我怎么去面对100万以上的老百姓啊？没有国家，没有法律，我怎么把他们围集在一起呢？这第一个难处，摩西第一个难处。第二个难处，100万人在旷野里头行走啊，在沙漠里头行走啊，外面有敌人的攻击，而且呢还没有水啊，没有面包啊，粮食的供应都没有啊，我怎么能喂养这么100万人呢？第三点，摩西说，神你不与我同在，那我这一生的服侍有什么价值呢？难道我帮助100万人建立一个国家，我当他总统就满足了吗？我要死的，你不与我同在，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的服侍有什么目的？有什么意义？我的工作有什么意义？所以摩西知道没有神同在不行，所以就跟神谈话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。摩西在神的面前有三个请求，如果你好好读经的话，你知道这三个请求。第一个请求是什么？神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。摩西在埃及待了40年，这40年养尊处优，不认识神。他认识到人是一个权力的动物，要争权独立，他懂这个，但是他不认识神。 他还认识了世界上一切的学问，但不认识神。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放羊四十年，他认识了羊，而认识了自己里面的浮躁不安，可是他不认识神。到第三十个四十年开始的时候，神主动的向摩西显现，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。第一次摩西认识到神是自由拥有的神，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，完全自由自主，不需要任何东西可以帮助神的，因为神什么都有。摩西慢慢的认识神了，可是不够啊。神在摩西的服侍的过程当中让摩西越来越认识神。到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，你看到摩西认识到什么？神是大能的神，让十大灾难除灭埃及人，让以色列人从红海穿过，如过干地。他认识到神是自由拥有的神，认识到神是大能的神。如果你再读的话，到了第十五章，以色列人遇到苦水不能喝，沙漠有没有水人不能生存的，可是发现一块水源就是苦的，神叫苦水变成甜水。那个事情让摩西认识到神不但是大能的神，神也是医治人的神。然后你再读哈，你读到这个第十六章啊，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没东西吃，神降下马拉，他认识到神是供应的神啊。到了十七章，他认识到神是我们的旌旗。什么意思？你看看第十七章，以色列人第一次和人作战的大获全胜，因为神与他们同在。神是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。到了十九章二十章，他开始慢慢明白了，神是一个颁布律法的神，神有一个道德法则，你必须要遵守它。那到了三十三章，以色列人拜偶像，刚才我讲的，到了金牛犊来拜偶像，上帝发怒了。那时候摩西开始明白，神是个愤怒的神，是个公义的神。你看摩西在一步步的慢慢的慢慢的认识神，可是他发现神虽然发怒，但不是一个刚硬心肠的神，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。所以他向神祷告，主啊，你怜悯这些罪人，神听他祷告。当摩西越来越寻求神的时候，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，他越来越认识神。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，有公义的神，这是第一个祈求。主啊，让我多认识你的道，让你的道指示我，说我可以认识你啊。所以摩西在经历的更多的寻求认识。第二个祈求，这是在第十三节的后半节，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这什么意思？如果你读经，你就知道，在十九章的时候，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，神已经对以色列人讲过，我拣选以色列人是让以色列人成为君正的祭司，圣洁的国民，我要成为你们的神，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。可是这个时候摩西为什么再次向神求说让以色列人成为你的民？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摩西慢慢明白了，我自己不配成为神的子民，以色列人也不配成为神的子民，都不配。以色列人是拜偶像，对神不信实，对神不忠诚，不配成为神的子民。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他明白一个真理。什么真理？主啊，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不是因为我们配我们才成为你的子民，不是因为我们道德高尚我们才成为你的子民，不是因为比别的民族聪明我们才成为你的子民，不是因为我们人数多我们才成为你的子民，不是因为我们明白你的话我们成为神的子民，不是的。摩西求什么？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的爱你的拣选让我们再成为你的子民。这是个很重要的真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为什么成为主的门徒？不是因为你聪明，不是因为你家庭背景好，不是因为你收入高，不是因为你能干，不是因为你能做事，不是的，而神的同在，神的拣选，神的爱领到你，你才成为神的子民。摩西说，主啊，按照我们的本相，我们不配成为你的子民， 不配成为属于你的人，但主求你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到了34章第9节，摩西说，求主与我们同行，不要因为我们应住景象就舍我们而去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不要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不能成为属于你的产业，你的名。弟兄姐妹，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，是一个拣选我们的神。按照我们的本相，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面前，但就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慢慢改变了我们的品性，让我们越来越像神的子民。摩西第三个求，这个求这是在第18节，因为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神说，我要显出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祷告，这个祈求是最荣耀最尊贵的祈求，最崇高最壮艳的祈求。摩西说，神啊，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。摩西这样求不是说一个不信的恶心啊，有的时候我们说，神啊，你在吗？你行，我看看，我就知道你在，这是出一个不信的恶心。有的时候呢，说，哇，你给我永远看看你的荣耀，他出一个好奇的心。摩西这样求不是这样的意思，为什么？他越来越认识神了。从第三章开始，知道神是自由拥有的神，知道神是全能的神，知道神是我们的旌旗，知道神是我们的医治，正知道神是赦免我们的神。这样的神太丰富了，吃不透啊。所以他说，主啊，你让我多认识你，让我看你的荣耀。神怎么回答？神怎么说？啊，你想看我的荣耀吗？我把我的恩慈显给你看，我把我的名显给你看。神的荣耀就是他的恩慈，就是他的名。你认识神的名，就认识神的荣耀。在第三章的时候，摩西说，主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神说，我要自由拥有。摩西明白了，神的本体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。到了这个33章，摩西再一次明白了神怎么说。神说，我的名是耶和华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我看看英文，我是耶和华， I will be gracious to whom I will be gracious。 什么意思？上帝的主为，上帝的所有一切的做法，他做任何事情主权在他手中。这个是太美的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你好好揣摩思想一下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呢，我们犹豫不定啊。主啊，我昨天做了很多的事情，我是个得救的人，今天我失败了，我是不是得救啊？又不知道了。你常常把得救的根据放在你的身上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理解神的爱。不是因为你做得好神爱你，不是因为你比别人优秀神爱你。神说，主权在我，我爱你不是因为你身上有什么一个 quality 来吸引我，不是因为你身上有什么美好的东西来吸引我，而是因为我决定这样爱你。我要恩待谁就是恩待谁。摩西这个时候才明白了，哇，神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神，他做事有他的主权，因为他的本性就是爱，他要爱我们到底。无论是亚伦不称职，无论是以色列的背离，神说，我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对你的爱。去到34章，大家一起看到34章第6节啊，神公开的对摩西说，你们注意一下这儿的说法啊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为什么两个讲两次耶和华，耶和华？他意思告诉你，我就是我，我是神，在我之外没有别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及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到3代4代。这儿讲到上帝的8种属性，大家数一数。第一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神是自由的神。第二，有怜悯有恩典。第三，不轻易发怒。第四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第五，为千万代人存留慈爱。第六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。第七，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第八，以追讨他的罪，至父及子，直到三代和四代。如果我一个父母亲啊，一直停留在罪中，不悔改的话，你这个罪要临到你三代到四代。如果你悔改的话，神的爱要连到你家千代到万代，这是神的爱，神的恩典大于一切。所以这样的告诉摩西，神是这样有恩典有慈爱的神，因为这样的神他爱我们。这个爱到高峰爱到极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神创造我们是爱我们，神把很多的 quality 放在我们是爱我们，神不因为我们渺小我们软弱我们有罪嫌弃我们，他仍然拣选我们，甚至在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他也拣选我们。但神的高峰不是这个，神的爱的高峰是什么？十字架。什么时候你看到十字架，什么时候知道神对你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是绝对的。所以为什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什么时候你看到耶稣，什么时候你就看到父的脸，什么时候你看到十字架，什么时候你看到天父的心脏。神爱我们，爱我们所有的人。我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说的耶稣的家谱哈，那些家谱里的人呢，好人不多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争权夺利的，有谋杀的，有乱人的，有欺负人的，撒谎的，欺骗的。你看耶稣的家谱里头，人说为什么不把耶稣的家谱搞干净一点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家谱就告诉我们，这是个不干净的世界。心中有小爱的人知道这是不干净的，我远离他。可是神的爱是高举诸天的，他来到这个不干净的世界当中，不嫌弃我们，与我们这些罪人在一起，这就是神的大爱了。有的时候我听到我们国内的有些老先生老伯伯老妈妈，他们独身自好修身养性没有问题，好人呢。但是我要告诉这样的父老们，你的爱是小爱，大爱是上帝的爱，他的大爱，他跟罪人在一起，不嫌弃任何肮脏的人。很多年前在上海的时候，我有一次乘公共汽车，有一个人坐在那儿，周围的人都不坐，为什么？那是打工的人，身上很臭，没有人一个人愿意坐在他的身边的。我们不喜欢那种不干净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但是上帝喜欢吗？不是上帝喜欢，而上帝的爱让上帝跟所有的人在一起。他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？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他本来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自有拥有的神，结果变成一个有需要的神，依靠你啊。他要喝水啊，耶稣在上是不是要喝水？要吃啊，他需要食品啊，他需要睡觉啊。他为了我们知己卑微成为有需要的一个人，这是神的爱啊，没有爱比这个爱更大了。而且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跟麻风病人在一起，现在的麻风病人我们也不愿理他，是不是？跟妓女在一起，我得用爱来温暖他们，让他们悔改啊。最大的爱是什么？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十字架是让你看到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慈爱的神，不是因为我们配神才爱我们，而因为神的爱临到我们，神先爱我们，让我变得越来越可爱。好，我因为时间来不及，最后讲几点总结一下。当我们明白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神，这位神是有恩典有爱我们的神，也恩待我们的神。我们不配，他仍然爱我们。这个神是可亲近的神，神对你的爱是永不舍弃的爱，是可以亲近他，就像摩西一样，他知道神很威严，但同时知道神很爱他，所以他愿意跟神讲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来跟他亲近，多寻求认识他，多认识他。我喜欢这段经文，为什么出埃及记33章我很喜欢， 为什么？摩西的祈求太美了。我想主啊，如果我是那个场合的下的人，主啊，我带领以色列人这么辛苦啊，到了这一步了，求你帮助我继续服侍这帮人，让我成为以色列国家的总统。主啊，你帮助我啊，让我大人的智慧，让他们更加顺服你，通过顺服我来顺服你。我们可能会这样向神祷告。摩西他没有求啊，摩西说，主啊，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。神听了，神知道这个人是心中纯净的人，神真向他显现的。但是神怎么显现的？他说，你不能见我的面，只能见我的背。他说，我这儿有一块石头，请大家注意这句话，在我这里有块磐石。神给他预备一个磐石，那是基督。在基督的磐石里头，我用舍遮盖你，你可以见我的背，不见我的面。摩西看到神的荣耀，说从此以后摩西就更加卑微，更加谦和。因为在永生神的面前，我们算什么？神是可以亲近的。他越是追求认识神，越是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神的荣耀是他最大的满足。什么是最大的一个奖赏呢？弟兄姐妹，你一生活着最大的奖赏是什么？不是神给你更好的工作，是的，给你的工作是神给你的奖赏，神祝福你，给你更好的妻子丈夫是给你的祝福。但神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是把自己给你，这是最大的祝福。耶稣就是神把自己给你，这是最大的爱。神把自己显明给摩西，那是摩西最大的奖赏，最大的祝福，最荣耀的祝福。我每次看到这样经文，我心中就充满着感动啊！我说，主啊，这是何等的祝福，何等的奖赏，我什么时候能亲眼见到你？那是何等让我心渴慕的一件事情。世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，唯你的荣耀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永远存在。第一件事情，神是可以亲近的。第二，你任何的罪孽神都能赦免。犹太人拜偶像的罪，神要除灭他们，可是神仍然赦免他们。没有上帝不能赦免的罪。我们中间，我们每天生活在世界当中，我们常常得罪神，得罪家人，得罪我们身边的人，他到神的面前来，神赦免你，神饶恕你。不但如此，是要当你悔改以后，不但如此啊，当你悔改之后，神要用你失败的经历来建造你，用失败的经历来祝福你。保罗就是这样，大卫就是这样。大卫是个犯罪的人，可他悔改之后，神用他痛苦的经历、失败的经历来祝福大卫，让大卫更加明白神的心意。第三点，爱你没有惧怕。我们是活在一个惧怕之中的人，世间每天发生的事情不可琢磨，不可控制，经济什么时候恢复我们不知道，身体如何我们不知道。如果你觉得整个世界啊，整个世界啊没有秩序的，没有人来控制的，都是乱七八糟的，那你心里面永远没有平安，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什么事临到你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神是爱你的神，神是全能的神，一切都在他的手中，你的心中就有了平安了。爱你没有惧怕。什么时候你珍藏到神的爱，什么时候神的爱住在你的心中，你的心中就平稳，就安静了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认识神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加依靠神，亲近神。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我们也应当有天父的性情。父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，我们信靠他的人，我们应当有恩典有慈爱。你身边的人可能不配你爱他，就像以色列人不配神爱他，可是神要爱他。你的丈夫可能不配你爱，你的妻子可能不配你爱，你的同事不配你爱，你的同工不配你爱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以神的爱，以神的恩待他。因为你要有天父的性情在你的里头，你越来越像天父，用你的恩，用神的爱去带你的配偶。我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， 你的丈夫不是你的神，神是耶和华，但是用神的爱去爱你的丈夫，爱你的妻子，爱你周围的人，因为我们天父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父，我们效法他，用他的性情来爱我们周围的人。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在你面前我们是恐惧战惊，因为你的爱是吃不透的丰富，我们没有办法讲透你的爱。主啊，我们恐惧胆战，因为我们的爱太小。主，你怜悯我们，不要因为我们的小爱遮掩了你的大爱，不要让我们不纯洁的爱遮掩你圣洁的爱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，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，让我们认识你爱我们。你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美德吸引你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吸引你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善行吸引你，而你的爱就是主权的爱。你这么定义爱我们，而你的定义是永不改变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知道你的爱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回应你的爱，让我们知道一个经历你爱的人，尝过你爱的人，也活出你爱的人。主，我们再次帮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和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恩待许金荣老伯伯的儿子，就他在病床当中，主啊，你怜悯他，你托住他，让在死因忧国之中他能经历到你的爱。主，我们也把你的灵姐妹、纳怀燕姐妹、福丹姐妹、杨红姐妹、王伯春弟兄都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是造我们的主，你造我们，你拣选我们，你帮助我们，因为你爱我们。主，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与你同行，就像你的仆人摩西一样。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去，你不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不是你的子民。主，你与我们同行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，让我们享受你的帮助，享受你的引导。主，有的时候我们经过沙漠，经过旷野，但是主有你与我们同行就足够了。你用你的云柱和火柱要帮助你的子民。主啊，你练就我们，操练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像你的子民，越来越有你的心肠，越来越有你的性情。愿主恩待你的子民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